欢迎收听由奈斯伯作品《蟑螂》第26集。1月12日星期日，他现在化为乌有了。哈利旁边的人说着画了个十字，他看起来威风凛凛，皮肤晒得很黑，眼睛是浅蓝色，让哈利想起染色的木料和褪色的牛仔布。他的丝质衬衫领口敞着，脖子上挂了一条粗金链，雾面的粗链在太阳下微微闪烁。他的鼻子上布满细细的血管，稀疏的头发底下的褐色头颅亮得像个台球。鲁阿尔伯克有双生机勃勃的眼睛，让他近看之下更显年轻，不像70岁的人。他一直喋喋不休，说话很大声，显然也没有因为人在丧礼上就有所收敛。他的努尔兰口音在圆顶天花板下回荡，大家却连回头瞪他一眼都没有。他们出了火葬场以后，哈利向他自我介绍。
这样啊，所以我旁边一直站着一个警察，哼，我都不知道，幸好我什么都没说，不然就惨了。
他发出洪亮的笑声，然后伸出老人干瘪粗韧的手。
伯克，在领最低等级的退休金。
话里的讽刺味道并没有出现在眼神里。佟亚维格说，你算是本地挪威人社群的精神领袖。
那我可能要让你失望了，你也看得出来，我只是个老头子，不是什么牧羊人，而且我已经到边缘去了，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上说都是如此。
这样啊，
搬到万恶渊叟去了，泰国的索多玛。
巴提亚？
没错，还有几个挪威人住在那里，我努力让他们安分守己。
我就直说了，伯克，我们一直想联络奥沃克利普拉，但怎么找就只有那个看门的，他老是说不知道克利普拉人在哪里，什么时候回来。
伯克咯咯笑，
听起来正是克利普拉。
我听说他偏好主动跟人联络。可是我们正在调查命案，而且我没什么时间。我知道你是克利普拉的好朋友，算是他跟外界的连结。
伯克歪歪头，
我不是他的副官，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。不过替他联络这一点你确实说对了，克利普拉不喜欢跟不认识的人讲话。
克利普拉跟大使的接触是你安排的吗？
一开始是，不过克利普拉喜欢大使这个人，他们常常来往。大使也是出身孙莫勒那一带，不过是乡下来的，不像克利普拉是地道的奥勒松市人。
他今天没来倒是奇怪。
克利普拉随时都在旅行，他好几天没接电话，我猜他去越南或者老挝看他的生意，根本不知道大使死了，这案子也没登上什么头条。
死于心脏衰竭的话通常不会，
哈利说。
所以挪威警察是为这个来的吗？
伯克一边说一边用白色大手帕擦掉脖子上的汗。
大使在海外死亡的话，这是例行程序。
哈利一边说一边在名片背后写下警局的电话号码。
如果克利普拉出现了，打这个电话可以找到我。
伯克仔细看了名片，好像有什么话脱口欲出，又改了主意，把名片放进胸前口袋，点了点头。
电话号码我收下了。
他说完话握了手就往一辆老路虎车走过去，在他身后刚清洗过的红色汽车烤漆闪闪发光，一半车身停到了人行道上。哈利见过，是开到莫内斯家门前那一辆保时捷。佟亚维格缓步向他走去。
伯克帮得上忙吗？
这次帮不上。
克利普拉的事他怎么说？他知道他人在哪里吗？
他什么都不知道。
他没打算离开， 而且哈利隐约感觉他在等他继续说。他一时疑神疑鬼，又恍惚看见那个外交官在福纳布机场冷酷的目光。
零丑闻，懂吗？
他是不是奉命监视哈利？如果他过分了，就要报告托胡斯处长。他看着他，立刻断了这个想法。
红色保时捷是谁的？他问。
保时捷？
那辆，我还以为厄斯特福尔郡的女孩不到16岁就知道每一种汽车标志了。
童亚把他这句话当耳边风，戴上他的墨镜。
是严斯的车。
严斯布雷克？
对，他在那里。
蟑螂，作者尤奈斯伯，演播王二，由伯吉新梅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